罗马书40集，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必须说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借着耶稣所做的为你提供与神的关系，单单是你对他的信。要么是这份恩典，要么是你自己的努力，但绝不可能是两者的结合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我逐章逐节通讲罗马书第八周的最后一课。现在我们正进行到罗马书11章1节。平均下来，我每周讲一章左右，我们大概还有6章内容要讲。不管怎样，我要加快一点速度了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真的十分享受其中。我这有本全新的书，这是我们首次推出它，其中包含我为《罗马书》撰写的注释汇编，以及我讲的教导课程，它将会带给你极大的祝福。这是我们首次提供这本全新的书籍，有400多页厚。这个系列教导还有 DVD 与 CD，以及相关的见证等等许多丰富的产品。我们将在节目的最后宣传以上所有资料。我没有办法回顾之前10章的全部内容。但在前面几章，保罗谈到说，他太渴望犹太人能重生了，以至于他甚至甘心被咒诅与神分离，好叫犹太人能得救恩。这是在罗马书9章3节。当然，这件事耶稣已经做完了，所以保罗不需要这么做，他只是在表达他对犹太人的爱有多么强烈。在他为犹太全民族拒绝了主而悲痛时，他穿插讲了以下内容。真正的犹太人是那些因信而与神建立关系的人，不仅仅是靠家谱和肉体。现在，保罗开始谈到说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任何人只要口里承认主耶稣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在罗马书10章9节中，我们讲了这些内容，而现在他又开始谈论犹太人以及他是如何调整和处理。大多数犹太人拒绝耶稣是弥赛亚这一事实的。这是一件可悲的事，因为耶稣是为犹太人而来，然而整个犹太人都拒绝了他。所以在罗马书11章1节，保罗说：“那么我要问，难道神弃绝了他的子民吗？绝对没有。其实我也是以色列人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于便雅悯支派。显然，主并没有弃绝犹太人，因为保罗就是犹太人。”彼得是犹太人，雅各和安德烈等许多人都是犹太人，有很多犹太人接受了他，但整体上犹太民族不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。这就是保罗所谈到的，神并没有弃绝自己预先所知道的子民。难道你们不知道那有关以利亚的经文怎么说吗？他怎样向神抱怨以色列人呢？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们，拆毁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追索我的命。这节经文是出自《列王记上》第19章。保罗在这里说：“看啊，就像以利亚一样。你知道，以利亚向神抱怨说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侍奉你。于是神就对他说话。”在下一节中引用了神对以利亚说的话，第4节说：“但神对他的答复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，他们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。以利亚认为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是唯一侍奉你的人。而神说：不，我为自己保留了7000个人，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。” 正如现今的情况一样，犹太人拒绝了神，整体来说，这个民族拒绝了神。但是也有很多犹太人已经接受了主。我私下里的很多朋友，莱斯沃尔和利夫。总之，我能说出一大群爱神并侍奉神的犹太人名字。所以说，永远都会有剩余的人，就像以利亚错误地认为只剩我一个人了。若你认为神已经弃绝了犹太人，那就错了。他没有弃绝犹太人，应许仍然还在。在第11章的后面，圣经继续说到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。第5节说，照样在现今的时刻，也有剩余的少数，就是借着恩典蒙拣选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仍然有一些人，以色列中仍然有剩余的人是神的子民，他们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。第6节，这是一节大能的经文，我已经引用过很多次了。既然借着恩典，就不再本于行为了，否则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。但如果是本于行为，就不再是恩典了，否则行为就不再是行为了。这一段在英王钦定本这里表达的有点尴尬，但保罗的意思是说，要么是恩典，要么是做工。做工是指用你自己的表现，从而产生与神的关系。你必须说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借着耶稣所做的为你提供与神的关系，单单是你对他的信。要么是这份恩典，要么是你自己的努力，但绝不可能是两者的结合。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因为如果你跟进了我教导的内容，如果你学习了罗马书，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恩典的启示，那你就会知道，并非是基于我们的表现。神爱我们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就替我们死了。这样的经文在圣经中比比皆是。有许多宗教人士，他们愿意接受的是救恩是借着恩典。当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，并在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他们愿意相信救恩是恩典，是神提供给你的。你只要相信并接受，否则就疑惑而得不到，并非基于你的良善。宗教人士们愿意接受最初的罪得赦免。是这样的，但是在他们重生之后，却又重新落入了基于表现的模式。他们认为我之前得救，但是现在除非我学习圣经、奉献十一、去教会、过圣洁生活，除非我做好这一切事，否则神不会回应我的祷告。这就是将两者混淆了。你是在说你得救是借着恩典，但你要靠行为才能维持救恩。保罗说的正好相反，只有恩典，没有行为。因为如果你还要做任何的行为，那就不是真正的恩典；如若不然，就是只有行为。因为如果你在其中添上一点恩典，那就不是，你不能把两者汇在一起，两者必取其一。当然了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是恩典让我们与神建立关系，而非通过我们自己的表现。天啊，这节经文太有力了，充满了大能。哥罗西书2章6节说：“所以你们怎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应当怎样在他里面行事。你是怎样接受了主的呢？是因为你一直过着圣洁生活吗？我们大多数人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知道，人们唱的一首非常流行的赞美诗歌曲，这就是我，没有任何的借口。”戈培里在他的新福音运动中使这句歌词名扬四海。他们总是在赞美时唱这首歌，人们会说：“哦，神呐，我就是这样，我没有任何借口，我完全不能称自己是公义的，请赦免我，因着耶稣所做的一切拯救我。”这就是他们得着救恩的方式。 但是在他们得救之后，他们到教会去，于是被告知说，你必须按时去教会。如果你没有奉献十一，如果你每天不花1小时学习圣经，如果你生气发脾气了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神就不会回应你的祷告。他们是在告诉你，基本来说，但现在你必须足够圣洁，才能得到从神那里赚取到东西。这可不是怎样接受就怎样行事，这没有遵循同样的规则，这是错的。有些人会试着说你是借着恩典得救的，但是你得靠自己的行为来维持。而保罗在说不，两者必须取其一，绝不是两者的结合。在第七节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寻求的，蒙拣选的人却获得了，而其余的人都成了刚硬的。接着，保罗引用了一段旧约经文，正如经上所记，神给了他们昏迷的心灵、看不见的眼睛、听不见的耳朵，直到今天。我在之前的经文中提到过，有些人会说是神蒙蔽了他们。甚至不给他们得救的机会，这不公平。他预定了要诅咒他们。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，让我翻过来读一下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的经文。在第二章中讲到了敌基督者的出现，他是如何的高举自己，并抵挡一切属神的敬虔之事。圣经说。然后，这不法之人要被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杀掉他，借着自己来临的显现除去他。这不法之人的到来是出于撒旦的作为，对那些正在灭亡的人使用一切能力、虚假的神迹和奇事，并且使用一切不义的诡计，因为他们不接受那使他们得救的真理之爱。为此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他们没有领受爱真理的心。为此，神就把一种迷惑人的力量送进他们里面，使他们相信虚假之事，好使所有不相信真理而喜悦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这段经文是说神蒙蔽了他们，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中所说的，我们刚刚读到的。但这节说，他之所以蒙蔽他们，让他们被深深的迷惑，是因为他们不接受真理之爱。他其实并不希望他们变得刚硬、被蒙蔽，对属神的事麻木。是他们自己选择的，他们没有接受真理之爱，拒绝了真理。在他们做出了决定之后，神就贯彻了他们的决定。并说好吧，这就是你的选择。我要拿走所有一切对你的提醒和说服。我记得约翰福音6章44节说：“若不是猜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你无法自己去寻求神，堕落的人的本性是不寻求神的。”我们偏行己路，我们倾向于把自己当成神做自己的事，这是出于本性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。只有神吸引我们，我们才能归向神，寻求神，跟从他。如果神不再吸引我们归向他，我们自己是不会跟从神的。没有人是靠着自己寻求神的。如果你渴慕神，如果你渴望更多的了解神，是因为神把这种渴望放在你里面，神正在吸引你归向他。所以我说这些是想说，如果一个人拒绝真理之爱，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0节，如果他们拒绝真理之爱，弃绝神的吸引。在他们持续一段时间后，神会说：“好吧，这是你的选择。我的灵要从你那里撤离了，我不会再 提醒你。我们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中讲到了渐渐远离神的不足，然后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讲到了这一点。接着圣经描述了这些不足，让你对神的心变得刚硬的最后一步就是同性恋。在罗马书第一章中，我已经讲过这些经文了。同性恋的人完全是在违背神创造我们的每一个初衷。当你那样去做时，我把这比作开往地狱的火车，而同性恋就是那列火车的最后一站。一旦一个人接受了同性恋，开始对神告诉我们关于人的正常欲望无动于衷，那么这就是最后一站。假如你在这一点上越界，那么就没有回头路了，后面没有其他车站了，没有其他下车的机会了。这会使你的心刚硬，因为你不接受真理之爱。神就把一种迷惑人的力量送进你里面，使你相信虚假之事，使你被定罪。我知道我说的话有些刺耳，但我说的正是圣经说的。这些经文确实是如此说的。罗马书一章18到20节表明，人对神和他的公义有直觉性的认知，以及它怎样显明在人的一切不敬虔和不公义上。有的人说，我没有被提醒过，那是在说谎。现在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拒绝这种提醒，让自己对它麻木。所以，正如提摩太前书4章2节说的，你可以用热铁烙你的良心。但并无一人从一开始就是如此，你可以变得感受不到任何的提醒。但你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。如果你走得太远，最终谁会让你走的？然后说你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，你拒绝我的标准，尽情的去吧。接着神会让他们变得刚硬，而这将令他们自己被定罪。这将毁灭他们。一旦你这么做了，那就很危险了。你不会想去尝试的。有些观众们也许明知道我说的是对的，你知道神的存在，你也知道有一个天堂可以上，有一个地狱可以下，这些你都知道，但你却偏行己路，心想在我死前的某一天，我会与神和好。如果你明白了我此讲的，你无法保证神会继续一直吸引你。如果你今天拒绝神，如果他让你往这边走，而你却说不，我就要往那边走，我才不管你说了什么。你无法保证明天他还会再过来，给你另一个悔改的机会。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会的。因为我们有一位此恒久忍耐的神，但是他不会永远忍耐下去。你无法保证他会继续一直允许你藐视他、违背他。直到你只剩最后一口气时再改正，你无法得到这种保证。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，今天就是救赎的日子。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，你需要谦卑自己，你需要回应主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中说的：以色列人已经听见了福音。罗马书11章7节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寻求的，蒙拣选的人却获得了，而其余的人都成了刚硬的。接着，保罗引用了旧约的经文，正如经上所记，神给了他们昏迷的心灵、看不见的眼睛、听不见的耳朵，直到今天。大卫也说，让他们的宴席成为网罗、陷阱、绊脚石，又成为他们的报应。 让他们的眼睛灰暗不能看，让他们的腰背永远弯曲。换句话说，一旦一个人拒绝神，那么只有神知道这个人的最后期限在哪。但是他随时都可以让最后期限临到，他并非必须给我们10000个拒绝他的理由、机会。当我们第一次拒绝他时，他也能够公义而神圣地说：“就这样吧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你却不接受。”我不相信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，但这有可能会发生。无论何时，当神不再恒久忍耐，并说“就这样吧，到此为止”，我能给你的机会都给你了。那么接下来，就像大卫再次说的，一旦他们踏上那条不归路，大卫祷告说：“愿他们的营寨变得荒凉，成为绊脚石。”大卫在其他经文中说，他们挖掘深坑去害人，愿他们落在自己所挖的坑里。他们无故暗设网罗，诱捕一些鸟或动物，愿他们暗设的网罗缠住他们。你知道，我昨晚参加了一个祷告会议，为我们的国家祷告，为我们的政府官员、参议员和国会祷告，我们为这一切而祷告。我们祷告，愿人们能悔改，愿神向他们显明他自己，愿这些人的心被改变，愿他们停止继续通过这些不敬虔的法案，不要再做这些在神眼中完全可憎的事了。我们祷告，愿他们会改变，但我们也祷告说，如果他们拒绝改变，如果他们就是要彻底的拒绝神，那么我们祷告他们掉进自己所挖的深坑里，愿他们落入自己的网罗中，正如大卫在此说的，愿他们的营寨变得荒凉。我们祷告，愿神免除他们的职务。我们首先的祷告是愿他们改变，成为在主里弟兄姐妹，但如果他们不可以这样做，他们可以自行选择。如果他们选择继续推行一切的不敬虔，试图摧毁这个国家，那么我们祷告，愿他们别再挡路，退到一边去。神是恒久忍耐的，但他并不是永远忍耐的。第十一节说，所以我要问，难道以色列人跌倒了，是要他们败落吗？绝对不是。相反，因他们的过犯，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，为要激起以色列人的嫉妒之心。在这里，保罗是在谈论犹太人。他说，虽然犹太民族整体上弃绝了福音，结果却使外邦人得益，于是神的国度就这样不断地向前挺进。如果犹太人不接受，神就会把福音带给外邦人。总体来说，在过去的2000年里，福音是教会在没有犹太民族的情况下宣扬的。当然了，在当时的古老时代，还有一些剩余的犹太人，但总体来说，是外邦人让福音得以广传。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如此选择，但你在个人的层面上也可以选择。神希望你谦卑自己，回应他，与他建立关系，他是恒久忍耐的。若你下定决心，不愿与神有任何瓜葛，总有一天神会放弃你的。他会去找别人，你并不是不可或缺的。神爱你，但是他将会建立他的国，所以他会继续下去的。你知道吗？曾经在我自己的事工当中，那时候是2014年，我们事工有个人，他极大的祝福了我。他真的是神差派来的，但是时候到了，他应该离开了。他带领我们走到当时的地方，而我是知道这一点的。早在几年前我就知道，我很挣扎是否要告诉他是时候离开了，因为我爱他，我们是好朋友。我当时十分挣扎。他做了那么多很棒的事，在当时我身边也没人能替代他，但我知道神已经对我说，是时候去告诉他了。我一直在挣扎着，心想：天哪！我该怎么做呢？ 我很爱他，我曾说过他是不可或缺的。若是没有他的帮忙，我是无法做到的。而神对我说，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，就连你一样。他说，如果你不照我叫你做的去做，我就另兴起一个事工去做我叫他做的事。而你知道吗？当他这样对我说时，我说，我觉得我能做到。阿门。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，你知道吗？神对你我都有安排，但我们必须顺服。如果你不做，神会找到别人的。他对犹太民族也是如此。耶稣是为犹太人来的，但犹太人弃绝了他。于是神就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之中，他一直在借着外邦人，并非犹太人而永留。在过去2000年中，教会就是这样发展的。罗马书第11章，今天我的时间不多了，针对这里每一节的内容，我要来做个总结。在这一章的后面谈论的是他如何将外邦人的树枝嫁接到犹太民族中，而现在结果子的是外邦人的树枝，但保罗说不要为此骄傲。不要骄傲地认为神这样做是因为你比犹太人好。保罗说：“不，犹太人才是原始的树枝，因为他们的不信，他们就被折断，你们被接上了。但如果你陷入不信和骄傲，认为这是因着你自己的良善，我也可以把你折断，再换别人接得起上。”接着，保罗在这一章中写下应许：犹太人最终会归向主。我相信这个预言会实现。我相信犹太民族会是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，他们将会归向主，赞美神。这将发生在末后的日子。我相信我们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末后的日子了。今天我没有时间了，在下周我们将会继续下去。罗马书，保罗的恩典巨作，这是我的一本全新书籍。我鼓励你获取它，我们也有 CD 与 DVD，以及见证故事的 DVD。我们也在推广我的活评论。我真的认为活评论是我教导神话语的最佳作品。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为你介绍这些信息。今天就写信或打进电话，在下个星期一再次与我一起继续通讲罗马书的教导。